今天回答问题，我们可能是用文字的来回答。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请问盲人学佛的过程中，阅读盲文版佛经有没有必要，或者是出版盲文版佛经对视障修行者有没有利益？当然有利益，这个毫无疑问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其实呢，这个平常我们在讲这个无暇的时候啊，有的时候音雅它就是一个无暇。现在当然从主要是它是从这个心识上面的，但是你的眼睛看不到。看不到文字啊，这个方面对他理解这样一种这个法义呢，也会有也会有障碍。如果这个盲人他学佛，而且呢，他这里面有一些这个盲文版的佛经，他通过这个盲文版的佛经来帮他理解这个无常，能够理解无常，能够理解空性，那么就是其实和我们眼睛看佛经理解这样一种这个空性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盲人他对这个，他对这样盲人版的佛经呢，对他的帮助很大。而且如果是能够出版这样一种能够编辑能够出版盲人版的佛经呢，其实对他们的利益很大，功德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他们就是说不像就是说有眼根的人，他可以直接的看到这样一种文字啊。他如果就是说能够通过这个盲文理解法义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其实这个我以前都没想到过有这样的，今天看到这个道友提的问题啊，他知道真正来讲对盲人能够帮助的还有盲文版佛经啊，这个方面非常的欢喜，非常赞叹。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的也能够帮助他们的能理解法义的是最好的。那么就第二个问题说，请问本来人类想要转生于色界一层天，必须通过修行达到一元等持，但在坏劫时则不必通过修行，依靠法心力即可升起一种禅定，获得一禅境界，业力稍轻者则以法心力产生善心，逐渐向上转生为恶果。前面是原文，这里讲义中上师所说的法心力该如何理解。法心力的话就是说一种这个法心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法尔如是啊，相当于一种自然规律啊，相当于一种自然规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自然规律呢，就是说在这个坏劫的时候，本来来讲的话，一般的众生他不可能随随便便的产生初禅的境界，因为我们现在欲界当中呢，要产生那种欲界一心啊，欲界的最细心都很困难，何况说要超越欲界心达到这样一种初禅呢，一般来讲很困难，这个常规的方法是很困难的。但是呢，在这个坏劫的时候呢，就有一种这个自然的力量啊，它就是说一种自然规律。到了坏劫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就大家就会比较容易，首先是一个人啊，又在剧场当中讲，首先是一个人通过这样法心力得到了出产啊，他就在说哎，太快乐，太快乐，是这样的。当就是他讲完之后呢，其他人也跟着随学啊，都纷纷的产生这样一种出产，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这个法心的力量。通过这个坏劫的时候，因为这个整个环境要坏了，所以说大家呢都通过这样法心力得到这样一种出产。这个法心力的意思，前面讲它就是一种这个自然规律这样的自然的力量。然后第三个问题是说，我们现在网络上听课啊，听法师您的辅导也是幻象吗？现在参加菩提学会的学习也是幻象吗？啊，那应用电脑的学习是清净的实相还是幻象？啊，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叫迷糊，恳请法师开示。所有的法都是幻象，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我们如果从这样一种这个般若波罗蜜多，从中观的这个侧面来讲，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法师本人也是幻象，然后法师这个辅导的这些课呢也是幻象，参加菩提学会学习也是幻象。因为这个所谓的幻象啊，它并不是那种虚无缥缈的意思。那么这个幻象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啊，就说是这个常有的本性。啊，它没有实有的本性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叫做幻象，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无观尊者在这个信心修习啊，在这个大圆满虚妄修习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他就说经常引用一个佛经，他说是如梦如幻的这个众生，然后呢就是说修持如梦如幻的这个佛道，然后呢成就如梦如幻的佛果，然后再展开如梦如幻的事业，度化无量无边的如梦如幻的友情。他这一切呢，他其实都是幻象，都是如梦如幻的。所以如梦如幻呢，就是这个显现还是如是如是的存在，但只不过呢这样一种显现本质啊，它没有实有，它不是实有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一切呢，我们可以从中观的侧面来讲，绝对肯定一切都是幻象。但是我们不要错误的理解这个幻象是一个不存在的，然后听法没有功德啊，并不是这个意思。幻象的意思就是说它没有实啊，没有就是说是这个实有的本性，没有自性，没有实有的本性。但是呢，它的显现和显现的作用啊，它这些都是有的， 啊，都是有的，是这样的，应该这样理解幻想。当然这个几句话如果也没有学习中观的话，几句话讲不清楚，以后如果学中观之后呢，就对这个如梦如幻啊，幻象啊，无实有啊等等都能够知得很清楚。那么第四个问题说，请问自相续也就是心实在轮回中一直存在，那么成佛之后呢？那么自相续是心实，而且在心实在轮回当中一直存在，这个毫无疑问的。然后就是说是成佛之后呢，还有两种观点。那么如果按照以唯识中啊展示的一种唯识中啊，就是说是这个唯利为主的这种观点，就是承许这个心实。那么如果承许心实实有的这一派观点来看到时候呢，成佛之后这个心实还存在，还存在，只不过呢在这个就众生位的时候啊，他心实上面累积了很多的轮回的习气，然后就是说成佛之后呢，他在这个心实上面累积了很多佛的习气啊，成佛了这样一种功德的习气，所以说他的轮回的习气没有了，全都变成了这个佛，就比如我们现在修道呢，就变成道的习气，然后呢就是成佛就变成了成佛的这个种子，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心识还是存在的，而且成为所有成佛这样一种状态的所依。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观点，比较了义的观点，就是成佛之后啊，他这个心识不再是心识了，他就会转识成智。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他的这个本体心识的本体就是清净的佛智，那个时候呢像我们现在一种这个就是心识它不再有，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它转变，或者就是它清净成了究竟的佛智，究竟的佛智它其实不是心识啊，究竟的佛智其实不是心识，它只是这个心识的一种本性而已。所以另外一种比较了义的观点来讲呢，就像如来藏啊，就像就是佛的智慧啊，也都是这个这种体现，所以说成佛之后啊，这种观点心识不会再存在了。第五个问题说，请问圆一切众生的大悲窍诀是什么？另外我们这里学会有个道友私下引其他道友见自己的上师，有道友说他违反学会的纪律，括号是说不得利用学会平台宣传自己的上师，要求处分，这样会不会引起我们教派之间和上师之间的矛盾，或有些认为学会只是泥马巴而或只认一个上师，请堪不开示。那么就是说圆一切，第一个是圆一切众生的大悲窍诀，那么我们必须第一个我们从这个佛性的观点来讲，我们自己每个众生的佛性里面都具有这样一种这个究竟的大悲，然后我们自己要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暂时分别念面前的大悲的话，我们就要去观修。窍诀的话就是说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或者观察众生的痛苦，观察痛苦众生的痛苦之后呢，想要去这个去除众生痛苦，这个就是一个悲心。或者说有些大德讲的时候呢，首先我要把众生观为自己的父母，对自己有恩德，然后为了报恩自己开始就是说是要想要去除众生的这个痛苦，这个时候就会升起这个大悲心，所以它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窍诀。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呢，这个到底能不能够就是说是这个见这个自己的上师呢？私下里见上师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因为就是说学会当中呢，也不是说绝对你自从进入学会之后呢抛弃以前的上师或者以后绝对不可能再认其他上，这个没有这样讲过，也不可能这样去讲，是这样的，也不可能这么狭隘。但是呢，就是说不要利用这个学会的平台宣传，这个是对的就不要利用整个团体整个学会你宣传自己的上师，像这样的话肯定是，但是私下里见这个应该没有问题。然后这个方面会不会引起这个矛盾呢？又是这个上师之间教派之间矛盾，这个一般来讲呢是这个不会的，因为就是说是在这个团体当中它有个团体的纪律，但是如果你不是在这个就学会的平台，你只私下里这个方面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应该不会就是如果这些上师们呢或者这些道友们都有这样一种这个都有清净的这个信心清净性的话，这个可能是不会的，因为很多时候呢相互帮助相互包容这个肯定都是学佛者或者团队之间应该有的，只不过呢怕这个很混乱的缘故，所以不能够用集体的平台来做这些事情，这个方面我们要分清楚。那么就是说有些认为呢学会只是泥马巴，这个其实但上师他没有说我们这个是泥马巴，是这样的，也没有就是很强调的说我这个一定是泥马巴，虽然上师本人他是泥马巴的一种这个上师，但是他自己所传的法，你看就是上师所传的法呢，就有些时候是讲这些就是说格鲁派的法，比如说讲这个三主要道论讲这些很多这个格鲁派的这个缘起战上师也讲很多格鲁派的法有的是讲这个沙迦派的这个法量力宝藏论或者除试贪教言这方面都在讲，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上师本身他在讲法的时候都是这个普遍的讲这些所有的佛法的话，而且不单单讲藏传佛教，还讲这些汉地的这些这样一种这个无量寿经讲这个六祖坛经都在讲，所以说这个 啊，从上师讲法的侧面来讲是这样的，就是上师的弟子当中也有各种各样教派的啊，也有净土的，也有这样一种这个禅宗的，也有这样一种的各个教派的都有，而且就是说下面学习的道友呢也是这样的，不会只是说啊只认一个上师，上师从来没这样讲过，上师说你们拜多少上师，他没有任何对他自己来讲没有任何的这样一种这个分别，但是呢不要因为这些原因呢把自己的一种心思搞得很散乱，或者不要一下子认可了上师之后有点诽谤，上师经常讲这些，并不是说只能认他老人家一个做上师，没这样讲过。第六个问题是说呢，说我们是汉地的学员，有机会在汉地寺院受居士戒，但我们已经皈依索达基堪布上师，是否到学院受戒比较好，请法师开示。这个呢就看情况啊，这个并不是说哪个地方受戒比较好啊，任何地方如理如法的传戒都可以得戒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并不是说我皈依的是这个上师，然后呢受戒也必须要到那儿去受戒，没有这样想的，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你在这个地方皈依，那个地方得灌顶啊，就其他这个再换一个地方得窍诀的这个情况很多。所以现在我们看历史上面也是很多嘛，这些大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成已经成就的大德也是一样的，他们有很多上师，有些呢是这个上师面前得入行论，那个上师面前得密成戒，这个非常多的。所以说是在汉地寺院受的就是说是这个有机会在汉地寺院受居士戒，就可以在汉地寺院受居士戒，如果有机会在其他上面受戒也可以，是这样的啊。像这样的话就说并不是说皈依所以上师之后必须要在佛学院受戒比较好，没有这样讲的。那么第二个呢，是在磕大头过程中会出很多汗，可不可以以观想把这些汗布施给恶鬼道众生，应该怎样观想念哪些咒语。那当然呢就是说你要想把这个汗布施也可以啊，平时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平常我们的这样一种倒水啊或者倒一些脏水啊，乃至于大小便的时候都可以念观世音菩萨心咒啊，加持之后呢让这些，因为很多恶鬼他其实吃不到很多清净的饮食的，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是脏水啊，有的时候是鼻涕啊，这方面的话有的时候如果你有悲心布施的话，念一些咒语加持他们也可以得到利益。所以说你的汗如果可以布施给众生呢，你愿意的话当然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汗滴在地下了，你想观想这个汗，然后就说是这个念观音心咒主要念什么呢，就是念从观世音菩萨心咒，然后观想呢就是通过悲心摄持观想这些汗水能够利益他们，能够就是说能让这些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呢遣除这样一种这个饥饿之苦，这样通过大悲心摄持念观音心咒您可以的。那么第三个呢是观修时是否可以闭眼，观修和禅定的区别。那么就是说观修的时候是否可以闭眼呢有些时候呢有些大德讲呢闭眼也可以，但是有的时候说闭眼呢容易昏沉，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不太就是说不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鼓励吧，我们只能说但是有些时候有习惯闭眼的话也有，但有些时候说闭眼呢是微闭就是说它是睁开一条缝，像这样不要完全闭，也有这样讲。有些时候呢就是讲到了一些必须要睁眼修，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睁开眼睛修，刚开始的时候不习惯，习惯之后呢他就说是很好的，也有这样的讲法。所以可不可以闭眼呢应该也是可以，因为有些大德们是这样讲过的。那么观修和禅定的区别是什么呀？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他观修的也有看观修的内容是什么，有的时候观修的是这个一切无执着的，有的时候说观修的就是说一元专注，这个方面就是禅定本身。有的时候观修呢是什么，就是讲到的是一些人寿命无常或者说是这个暇满难得观修菩提心这方面就是一种观修，但是这观修本身呢它也是一种禅定一种禅，只不过它所修的法本身呢它并不是修的是戒止不是修的戒止，而它也是一种观修，也是一种定。说禅定呢它也说有很多种因为禅定本身有很多种，有些是一元专注的禅定，有些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一种这个定比如说在居士论当中讲的这些就说这八解脱然后这个十遍处它也是属于这个定的一个部分。到这里面的时候它主要是观想，有的是观红色观黄色观这些周边一切，它也不一定是完完全全的这个一元专注的。所以有些时候观修和禅定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不太一样。第七个问题说，一切本性具有如来藏，那么对我们来说其他看似好或坏的道友是佛也不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如何观想为都是佛，请法师慈悲开示。再请问如何学好入行论第九品。那么一切就是如来藏周边一切，所以说一切法都具有如来藏，那个肯定是这样的，绝对是如此可以成立的。因为第三论法轮这些这个经典还有弥勒菩萨的宝训论等等都里面讲到了。那么就是说对我们来说其他看似好或坏的道友是佛也不存在，从实相的角度来讲 啊，没有这些或好或坏的道友，因为就是说从如来藏的这个观点来看的时候呢，一切在实相当中啊，全都是一种这个和佛无二无别的这样功德，所以那个时候哪里有这个道友，这个就是说这个众生道友存在，哪里有好和坏呢？其实都不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但从现象当中来看的话，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现证如来藏，还有这个课程，所以从现象当中来讲的时候，当然也有道友啊。或不是道友的差别，有些道友就是说修得好，有些道友修得差，这个好坏当然也是存在的。从现象来讲呢，道友和道友的好坏都有，但实相来讲的话，没有道友，没有道友的好坏。那么就如何观相为都是佛？如何观相都是佛呢？因为这一切啊，就是说道友啊，或一切法它的本性，我们就叫实相。在实相当中呢，就全都是这个一味的这样一种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法身境界，都是如来藏这个周遍的。所以说，在这个如来藏的清净本性当中，根本不具有任何的这样一种不清净的或者这个有情的存在。这样观想都是佛，但前提是必须要了知如来藏的一种这个真实的讲法。如果了知了之后呢，就很容易懂。如果就是说对这个如来藏本身不是很理解的话，那就只能够相似的大概模糊的知道一点。那么就是说如何学好入行论第九品呢？其实呢，学好入行论第九品呢，就是说我们要第一个呢要很认真的听闻，第二个呢要思维，然后呢就是说是互相之间最好有这个讨论，有讨论，然后自己呢就是说是要也要祈祷啊，这样观修啊，积累福报。那么现在的话有可能学好啊，就是说是这个智慧品，因为学好智慧品它也需要一定的善根。思维品它属于一种这个讲解万法实相的空性，所以说如果自己的福报欠缺，或者说自己的这个因缘欠缺的话，不一定就是说很专注就可以学好。在全释般若界，在这个定界宝论当中也是讲的，就是说有些人他如果说是这个因缘不具足的话，就是很多这些术语啊，就是密乘的术语啊，空性的术语，他即便是就一百年思维也不一定能够理解的，是这样的。所以大圣上师以前也讲过一个故事嘛，在藏地好像在佛学院哪个地方，就有一个藏族的修习者，好像是他的上司给他讲了这个，给他讲了13遍智慧品，是这样的。最后上司都已经好像就说是不行了，像这样我给你讲了这么多次你都不懂，可能是看起来是可能是因缘差一点，是这样的，所以上司都放弃了，有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些可能是听一次就能懂啊，然后有些呢可能听若干次不一定懂，但有些可能在一遍又一遍的听闻过程当中逐渐逐渐懂，这方面的话都有。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发愿，而要经常的祈祷啊，为了这个呢就开始就说是这个起自进藏啊，反正精进学习嘛，这个还是有可能懂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第八个问题是说，我们的念修，我们的念修金刚萨埵时，观想金刚萨埵右手胸前握持表示明空的五谷金刚杵，左手握表现空的金刚铃，请问怎么样理解明空和现空？明空和现空呢，其实有的时候明就是现，现就是明，它就没什么差别的。只不过有时候这个明空呢，它就这个明就是光明的意思，光明并不是说电灯光、太阳光的这个光。这个明呢，它其实就是讲的这个智慧啊，智慧和空性无二无别。这个是呢，通过金刚杵来代表。然后就是说是这个金刚铃呢，显空呢，显呢就是现在我们的山河大地这些啊，空呢就是无自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金刚铃呢表示一切法无自性，金刚杵呢表示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和空性双运的这个状态，大概就是这样理解。第九个问题。前面讲到密法的殊胜中说，学密法将依靠殊胜的直指方法，将五种妙喻直接转为道用，可以不舍烦恼，一面享受妙喻，可以证悟菩提，这样是不是会造成很多弟子可以为不守戒律找借口？我们如何圆融这个不难的方便法？的确呢，就是这个密法很容易被就说是喜欢享受妙喻的人就当成这个享受妙喻的这样一种借口。很多大德呢就在很多注释当中，很多这个开示当中早就提到了，是这样。很多西方人喜欢密乘，他们的理解就是说因为密乘当中可以开许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事情，可以喝酒啊，吃肉啊，还有可以这样其他的一种这个不检点的行为，好像似乎都可以的。如果是在常规的佛法当中呢，都是禁止的，但是好像密乘当中可以，这个就是误解了密乘，是这样的。所谓的就不舍妙喻直接转为道用的意思第一个理解的话，就说是这个上根立志的人就很多像这个恩扎菩提像这样的话，有上根立志的人，他其实内心当中的他这样一种根基很利只要有一个方便法就是说是摄持之后呢，他很快就可以把这个 啊，这个玉庙呢，直接的了知玉庙的本性，然后像这样显现上表面上是没有舍弃，但其实他内心当中对这个玉庙的本身的执着是没有的，是这样。所以说这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一种这个上根立志的人，他是这样转道用的。他就是说通过这个法来修道，所以通过这个法来修道的时候，并不是一方面产生很强烈的贪欲心，一方面就产生了一个就是说产生了正悟的菩提，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说就是说在很多地方讲的时候呢，小乘断烦恼的方式和大乘显众断烦恼的方式和密乘断烦恼的方式都不一样，是这样的。有些呢像小乘就把这样一种烦恼像毒药一样直接舍弃掉了啊，就你不管怎么样我不吃就行了，他就把它舍弃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大乘显众当中呢，他就配合一些药把这个毒呢转变了，然后就是密乘当中呢就直接用咒语加持，然后就直接服用，是这样的。那么就不管怎么样呢，这里面讲了不管怎么样任何一个修法都没有说都没有讲这个真正的烦恼你不需要去掉的，这是没有的，只不过去烦恼的方式它不一样啊，是这样。所以说这个自性的烦恼它都是要去掉，所以说我们说认为就是说我可以不守戒律了，然后就可以就是说怎么样把妙语转道用，这个绝对是堕落的一种这个因，是这样。你不管再怎么找借口，你自己没达到那种高度的话，这种直接享受妙语它就是一种堕落，不是堕落就是障道，是这样。因为你根本没达到密乘的高度，密乘高度它就说是这个，要不然你就是根基很低的人，你在受用的时候你不会产生这样一种执着，不会产生烦恼，而且不但不会产生烦恼，而且呢就是说它能够直接以这个来成为正悟的因缘，这个需要很高的智慧很低的根基才做到，一般的人根本就做不到的，是这样。还有一种就是说什么呢五种密要转为道用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了知它的空性，了知它的空性之后呢，就了知它的这个本性，逐渐逐渐呢我们就开始就是说去这个观修啊，去这个每一次产生的时候呢我们去这个转变啊，这个时候逐渐逐渐就得到了。所以说并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人他都可以把这个妙语转为道用。所以说呢就我们在修历程的时候，很多时候还是说你该守的这些居士戒啊，该守的菩萨戒啊，这些都要怎么样守应该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再去看这个通过一个密乘的这个见解逐渐逐渐摄持之后呢，我们可以转变自己的心态。然后如果自己的心态成熟了之后，这个所谓的妙语它不会再障道了。就是当我们现在这种凡夫相学当中，你去追求妙语，你一定会执着它的，一定会被它束缚。但是如果当你修行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比如说你的菩提心升起来了，你的空性会升起来了，这个时候呢你对这些，其实你当你产生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对这些所谓的妙语的执着啊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是这样。虽然你还在就说是享受，但是你应该没有，已经没有这样的执着心的缘故。所以说你说舍弃没有呢，也没有舍弃，但是有没有执着呢，没有执着。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呢，就说是你可以自然而然的就去不要去造罪业，而且依靠这个呢成为正悟的方便。所以说呢他应该这样理解的。第十个问题说，我们是家行署学员，我们每天在修上师瑜伽顶礼以后，组长要求每个道友把每一天顶礼的数量主动发到微信群里，以此方法作为增进我们修行的动力。请问法师，这种做法是否属于功德宣扬呢？感恩法师开示。然后第二个呢是顶礼法师，请问虫草能吃吗？听说里面有地狱众生。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把这些数量发在这个平台上面，主要看我们的发心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为了炫耀，那就是功德宣扬，是这样。那么如果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就互相督促、互相的鼓励、互相激励的话，这个是没有什么不行的。其实以前的话，我在这个什么，在这个佛学院以前这个一上师曾经带过道友修过一次五加行，然后就是说为了鼓励一些这个小孩子啊，就比较小的这些啊，这样一种，因为他们比较就是说是年纪轻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可能是修家行方面就是说是这个不一定那么自觉，所以说他也老人家想办法就是说是互相攀比，让他们像这样让几个小孩子互相攀比啊，今天啊，上次说今天这个某某某某小师傅他修了2500啊，他就把这个数字宣布一下哦，其他一个一听那不行，我也要追上去，是这样，不要做超过嘛，至少不要落得太远。他就通过这个方法的话，就让这些慢慢就把这个修完了，是。所以我们现在有些道友也是这样的，如果有一些压力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也会精进修啊。如果没有什么压力啊，他也不一定。但是这个法是不是绝对100%管用呢？前面我们刚刚讲法的时候也提到过的，对有些人管用，对有些人不管用，是。你不管怎么样，他反正每天肯定是要完成的。所以但是呢，对如果对大家整体来讲有一种这个气氛啊，大家你追我赶你追我赶，如果有这个气氛的话，对大家完成加行是有利的，是这样。所以说虽然可能会有一点过失，但是总而言之呢是利远远大于弊。所以说利大于弊的事情你可以做 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不一定属于功德宣扬，但是，啊，如果真正为了炫耀啊，就个人如果是为了炫耀，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要避免个人，啊，报数是为了炫耀自己，尽量的说，啊，我要把报数报上去，为了大家都能够把这个家信修圆满。如果是这样一种发心的话，那就好了，是这样。那么这个虫草能不能吃呢？虫草能不能吃？以前我们也回答过啊，这个是两种观点的。像我也听过两位上师回答，一位上师来讲的话就是不能吃，绝对不能吃，它里面有很多孤独地狱的友情，然后这样的。有一种上师呢，有一个上师讲的话，这个也可以啊，说他说我要把这个掰开看了，没有什么这个内脏啊，啥都没有，反正就是一个植物，他说是没问题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我只能说两种观点是这样的啊，反正就是我也不敢说能吃吗不能吃，反正两位都是重量级的大德啊，一个是丹增活佛，一个是浓度活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啊，我就是说两位上师的观点我都听过，但是呢到底能不能吃呢我没办法做判别，啊，判别不了，是这样的。但上师好像没有直接表态到底是怎么样。那么下面说呢，就是说顶礼是我们是家行主学员，好像是讲过了哈。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十一个问题，以前去寺院时应有观音菩萨的香袋掉到地上，不宜小心踩到了，心中一直不安，请法师开示。啊，这个呢就是说第一个呢它是不小心的，是这样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忏悔的话应该清净，可以清净的。但如果是有些做法的话，如果我们踩到了这些僧衣啊，踩到这些法本呢，有的时候他会，我们会点一些熏香，然后把这些踩过的人放在上面熏一熏，因为它有些这个柏树它是有能够清净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力量，所以我们把这个熏香点起来熏一熏，它就可以有一种清净，然后我们再念一些忏悔，像这样的话就应该可以啊，这样的。第十二问说，墨学想请问法师一个问题，远离不变过变不容有三大过失，这个不变过变不容有如何理解？其实这里面都是一种英语当中的术语，就是说我们在安立某种观点的时候呢，这个观点如果没有周遍啊，他就说是这个他的所有的这样体相在这个所立的因上面不圆满啊，不圆满，这个叫做这个不变。第二个过变的话，就是说虽然圆满了，但是太过于圆满了，已经超过了它的范围了，这个叫过变。不容有的话，就是说你的这个不存在啊，你这个因在它的这个，你这个根据在它的这个就是说所立上面根本不存在，不容有。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这个不容有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如果要真正理解的话，这个是要讲很多啊，但是大概的话，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个安立某个问题的时候，它的因还很准确，要远离这个。不周遍的过失，要远离过遍的过失，然后呢也要远离这个不容有的过失，这个时候它的因就是很清净的因啊，是这样。这个是英明当中的术语啊，如果要详细理解的话要学习英明的观点。第十三问就是说是请问在顶礼的时候可以在归境的周围放如金刚经等经书和其他唐卡吗？或者哪种比较好，怎么处理呢？当然可以放，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们顶礼，如果顶礼金刚经啊，顶礼这个中论啊，还顶礼这些细解脱啊，这些反正有功德加持力，有些时候就是我们以前一段时间讲这个大圣上师讲这个法王瑞宝讲了一遍释迦牟尼佛广传，后来法师们也辅导一次释迦牟尼佛广传，那么在这个最后讲广传的后面的话，就讲的引用了很多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观点，是这样的这个妙法莲华经的观点，它里面讲的原这个妙法莲华经这个顶礼啊供养的功德特别特别的大，是这样的。后来呢就在道友们的这个像供台上纷纷出现这个妙法莲华经，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供养啊顶礼啊，就这样的。因为他的确是供的实在是太大了，是这样。所以我自己也把妙法莲，本来是书架的这某个地方，然后摆在比较显眼的地方，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说能不能够顶礼的，当然可以，因为其实真的来讲，顶礼这些法本法宝的功德非常非常巨大，供养啊顶礼啊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金刚经啊、妙法莲华经啊，还有这些一指序啊，还有这些这个幻化网啊，像这样的话显宗密宗的这些加持大的经典，都可以放在咱们的佛台上顶礼供养发愿这些都是好的。像放的话就是放在旁边周围都可以藏文也好，汉文也好，或者有梵文也好，都可以，是这样的。第十四个问题是说我为女生所老，请问有现世转女成男的修法呢？从女生转变成男生十分渴求，法师回答。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说是在极乐愿文当中说也是就是说是这个 如果念诵阿弥陀佛的名号的话，也可以舍弃女生转变男生，但是一般来讲可能是说现啊后一世吧，是这样的。那么现实当中转欲成男可能有时候有点困难，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业呢，我们也不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业说变就能变，是这样的。所以说一方面来讲的话，不管是这个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他都有各自的这样一种问题，但关键问题还是在于内心的烦恼，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立地的引发这个出离心啊，引发菩提心啊，就是能够知道空性的正见呢、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把注意放在这些法义上面，能够升起这个法位啊，能够升起这样法喜的话，其实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修正法的一种能力，可以压住自己对于转生与生的这个烦恼心，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说有肯定是有，但是这个比较困难啊，这个一般来讲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还是应该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修行这些善要道产生这样一种殊胜的正见，不断的念佛啊念咒啊做一些这样一种修行可能就比较好一点。那再通过发愿就是说成熟之后呢，我们在下世在生世当中都不会转生，这样的。这个也很多佛经当中这样讲的。第十五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的时间到了。然后弟子家里有父亲多年前给母亲买的貂皮大衣，原本也是不穿的，现在我们都学佛几年来觉得发愁，这件衣服一直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能送人吗？销毁送去寺院到底怎么处理好？我个人分别念，有的皮革产品来源没有那么血腥，然而像这种皮草来源大多太血腥了，所以处理起来希望更妥当一些。这个呢就是说其实这个也是有些问题，是这样的。因为有些地方的话就说是这个好像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皮革的东西啊，有些大德啊，我就看过这些，他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像前几年也是比较多，在这个藏地的很多大德就提倡这样一种这个过世的时候，很多这些藏民呢就把所有他家里面的这些豹皮他因为以前那些藏民特别喜欢这样豹皮的衣服，当然不是整件豹皮整件虎皮，然后就在衣服像一些边是这样的，他也觉得很高贵，有些是这个水獭皮的这样。所以说这些大德在提倡之后呢，反正他们就把自己家里面拿过来堆在一起全部烧掉了，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也没有说把它送给别人啊怎么样，他们觉得可能烧得比较好，所以说他们觉得烧得很比较，我们觉得肯定是有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根据的。所以如果是要处理的话，就是我觉得还是烧掉好，虽然送给别人也是可能能够得到利益的，是这样，能够保暖的那个，但是呢这些大德这样做他肯定是有一定的考虑，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觉得就是说反正送给别人穿也可以让别人就显出这个寒冷比较好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可以考虑，但是呢就是说大德们的做法我觉得是真的应该多考虑一些。所以说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可能是烧掉比较好，是这样的。那么其他的话就没有，今天时间也到了，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就结束。然后下面呢是回向这个善根回向善根之前呢，如果在讲文过程当中有一些过失的话，也是上师三宝面前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呢，也是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能够这个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长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福果，祈愿一切的道友能够正法相应，成佛度化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呢，我们一起念诵回向。苏伦的唐家日本的托利利不赞南帕西江吉嘎拉吉瓦农车白这比祖里祖瓦祖拉修赞比祖荣华吉真不可原来自己等把长阳送呢多吉用等跟地做不特特王大约那去和公司说对我身体切切的那个粗恶刚个接近个间接我的人冬年多把也愿求不许的那面的相接求的特接的大将看见做根马动的而让动也跌花那么加倍因本来不生说经营的却不得写我则不从前觉得我跟得养着全部的将我的话无解养解释中跟得让步慢慢的等步相信说把将做他心说把我能整个家格局之样的人工厂家我做动起 大德呀，藏经的主德者，那君真的把我丢掉。让俺的接着我心经，那俺才得破解的经养的解。我真懂把它送给龙灯头，亲自立把扎经做把它说。这面的家了当的了样云的里有的没做能碰的话记错。第二根片那门把都过了，同居的送过我用当的了。这些公园盆座的月的了妈呢这个应该做说说门。我是个把扎江母女的。跟你那位杀生家不是说。Om Benzo Guru Bama Sato Om Benzo Guru Bama Sato Om Benzo Guru Bama Sato